买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我是董涛，欢迎在6:30到7:30听董涛说车，可以提出选车用车问题，我们一起探讨。86866666，热线电话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号也可以留言。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汽车新闻，稍后就回答大家的选车用车问题。今天的头条关于汽车下乡，之前商务部等12个部门发布了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主要是从三大方面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包括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改善汽车使用条件、优化汽车管理和服务。通知具体内容提出，要对现行非营运小客车指标摇号、拍卖等制度进行优化完善，推动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明确提出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农村居民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1.6 升级以下排量乘用车，对居民淘汰国三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新车的要给予补贴。梅赛德斯奔驰最近发布了一系列下一代信息娱乐系统的预告片，这个系统被称作为 Ambux， 也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用户体验超级屏。据悉，这个系统将会和今年晚些时候亮相的 EQS 全电动轿车一起面世，将作为选配项目供消费者自行选择。基于公开的预告短视频和效果图，Ambux 超级屏将是一个超宽曲面屏，横跨整个仪表板，以涡轮式空调出风口为终点，扩展屏幕被分割成几个显示区域，可以分区向前排乘客展示不同内容，当涉及到媒体使用时，可以向乘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体验。继2020年底本田官方正式展示第11代思域三厢轿车之后呢，两厢掀背版的谍照也第一次出现在网络上。从曝光的谍照看，两厢掀背版和三厢轿车版采用的是完全一样的前脸，另外原型车还取消了有争议的尾翼，尾灯尺寸和宽度都变小。值得一提的是，新车还取消了现款车型假的进风口和后唇。2021款凯迪拉克 CT5 上市，六款配置车型的售价区间是27.99万到34.17万。作为为年度改款带来的小变化车型，它只在配置上有一些调整，全系迭代升级，全新一代的凯迪拉克移动互联体验CUE 和无线 CarPlay， 顶配的铂金运动型新增了百度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升级了12英寸的全彩个性化可定制全液晶数字仪表盘。 HAF M6 Plus 上市，五款配置的车型售价从71900到92900。作为 HAF M6 的中期改款，它的外观内饰有明显的变化，外观方面配上了大尺寸的前格栅，内部还是网状的设计，但是新款调整成了倾斜式的分布，尾部采用了贯穿式尾灯，哈弗英文字标移到了尾灯的下方，字体比现款更大更醒目，后杠下方采用的是贯穿式的镀铬装饰条，隐藏式的排气。尺寸方面，车长4米664，宽1米83，高1米729，比现款更长更高，轴距跟现款一致。内饰部分，悬浮式的中控屏和中控台采用的是一体式的设计，同时还在三幅式方向盘、车门内饰板、中控台等多处加进镀铬装饰条进行装饰，整体更显时尚。海外媒体说 ，Smart 已经确认计划使用吉利开发的新电动汽车平台 SEA， 推出第一款 SUV， 将在明年在中国工厂下线，将成为戴姆勒和吉利合作生产的第一款 Smart。这款全新电动 SUV 会比 Smart 的微车尺寸大一号，是 Smart 品牌自第一代 4FU 发布以来的第一款紧凑型车。虽然 Smart 全新电动 SUV 的关键技术参数还没有发布，考虑到 Smart 的紧凑型的车身所提供的空间，地板下的电池组容量将会受到限制， 因此似乎不大可能实现 SEA 平台的最大续航里程，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上实现约合320公里的续航里程。网上传出了一份疑似比亚迪高端 MPV 车型的宣传图，图中显示新车的名字叫夏，夏天的夏，而比亚迪全新的 logo 也出现在渲染图上，意味着新车将会带着全新 logo 亮相。从整体造型来看，它会采用初代的外观设计语言，例如说比亚迪宋、比亚迪秦、秦 Pro 等车型，但和前者不同的是车身的高度更高也更加饱满，预计采用和比亚迪当下 MPV 车型不同的侧滑门设计，同时还会采用悬浮式的 C 柱。从图上提供的新车数据来看，它的纯电续航200公里，意味着它可能会采用比亚迪的超级插混动力总成，综合油耗百公里4升，百公里的加速只需要 4.9 秒钟。长安汽车官方发布了新款 CS35 Plus 车型的官图，有望在元月中旬正式亮相，三月份上市。外观方面是叠翼式的家族前脸，中网是点阵式的镀铬设计，进气格栅和前保险杠都是熏黑处理，保险杠和车身两侧都加进了红色的装饰条。内饰方面，多功能方向盘是平底的款式，中控台上的两块大屏形成连通式的设计，整体以驾驶员方向倾斜，方便操作和查看。智能交互方面呢，它提供的是车载微信、智能交互和语音控制识别，进一步提升了便利性和互联网的拓展能力。日产发布了2021年在中国的发展规划，它旗下的全新纯电 SUV 会引进到中国，并且国产销售。它基于日产的全新纯电动汽车平台，定位在紧凑型的纯电 SUV。新车会采用官方成为永恒日式未来主义的设计语言，并且搭载日产品牌的全新 logo， 车身的大小是介于逍客与奇骏之间，车的轴距是2.75米，动力是入门版单电机前驱，高配版前后双电机四驱，容量是63和87千瓦时的两种电池组，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超过600公里。外媒说，现代汽车将在中国建设第一个海外氢燃料电池工厂，旨在进军中国氢能源市场。消息人士透露，现代将在今年在中国广州建设氢燃料电池工厂，这项投资计划最近已经获得了政府批准。消息人士说，现代汽车正在和一家中国公司谈判，将为工厂建设成立一家合资公司，预计现代最早将在本月宣布具体的建厂消息。我们现在开始回答大家的选车用车问题，86866666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图文留言。今天先看来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有位网友姓熊，他问传祺的 GM8 还有一大通的 G10 该如何选。 G10 是个儿更大价格更低，很显然呢看起来是性价比要高一些，但是我觉得其实要不了那么大个这个大通的 G10， 这个车子呢价格便宜又那么大，那显然在很多方面呢控制了更多的成本。这车子的长度确实是非常好啊，5.1米，2米的车宽，然后 2.0T 的动力啊，这一套配置下来卖价现在13-14万起步，手动挡的是13万多，自动挡的也就要15万，确实性价比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是我们没有说对空间有特别大的要求，我觉得没必要考虑它，它的内部的这种舒适性啊还是要差一些的。传祺的 GM8 可以支持一下，这车的做工精细化，它是冲着这个商务的这接待的这个方向去的，因为是自主品牌，所以它的价格定的比较低，但是进去看看它用料和做工会比大通的 G10 明显的要好一个档次，不然的话它比G10 还小一点，然后它的价格卖的还贵一些呢，它的高配可以卖到26万上去啊，这可见它的车子的定位还是要比 G10 高一些。因此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追求就是纯空间需要托运啊这各方面太那个的话，我觉得买这个预算再高一点的话还是买这个传祺的 M8 要更好一点。在武汉现在思域是个什么样的行情，还问这个思域 1.5 和马三的 2.0 应该怎么来选。思域的销量肯定是远大于马三的， 在性能表现方面也稍强一点，而在设计方面呢，马三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那看起来要更加漂亮一些。但是从这个质量稳定性方面呢，马三也是比不过思域，所以几项评估下来的话呢，思域的长处还是多过于马三的长处。那这两个车呢，还是推荐思域稍多一点。思域在武汉现在应该是优惠个18000块钱吧，这么一个基本行情。有个网友说，我的车是次世代的马自达3，前段时间呢，马三召回节温器底座的问题，但是我就不在召回范围内。上个星期去 4S 店检测，师傅肉眼说有一点点防冻液渗漏，店里说可以免费帮我按照这次召回批次的车辆更换节温器，就问我有没有必要更换节温器，会不会大拆发动机。这个都不用太担心啊，这样的召回啊都是小召回，给你的这个配件呢应该跟这个生产线上的是差不多的，所以这样的如果说给你免费的来换一个呢，你就给他换一个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反映这个马三昂克赛拉三厢的 2.0， 他说跑了3个月了，目前发现一个问题，车速在60公里时速的时候呢，在下坡踩刹车减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啊就瞬间拉高，就感觉很不好。这款发动机本身是不是这样，还是存在问题？这个显然是也不一定是发动机出现了问题，估计是行车电脑上有些错误的指令信号给到了发动机那儿，这是不正常的，是个问题，应该是个软故障，不是那种机械上的硬伤。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起步的时候正常加油门，发动机转速到2000多一点，车速还上不去，然后拉到2500转左右呢，变速器才开始升档。说这款发动机的2000转声音很大，我受不了这么大声音，所以每次上坡的时候呢，挂到手动模式。你这都多想了，你上坡得看是什么坡，上坡的时候电脑它肯定得，就像人手动开手动挡也是一样的，换挡时机啊就要往后推迟。平常2000转换的话，你上坡的时候它肯定把它打到2500来换的，这都不是问题啊，这不是个事儿。现在我们看一看来自86866666的话题。从18:30的最早的问题来看，罗先生他希望从稳定性和动力方面说一下领克01、魏的 VV6、别克昂科威、本田 CRV、 雪佛兰开拓者，他希望推荐20万左右的其他 SUV。 那等于就是你想花一个20万来买一个 SUV 呗，就把你现在认识的 SUV 差不多都列出来了，其实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焦点的啊。那么这几个车我简单的点评一下，如果是特别年轻的朋友呢，我赞成领克01或者是魏 VV6， 但是排名靠前的还是领克的01。01呢它更加的时尚一些，样子上更加时尚一些，年纪大一点可以看着魏 VV6 或者是别克的昂科威。那本田的 CRV 呢，这是一个销量冠军，就买它肯定是错不了的。然后雪佛兰的开拓者呢，买的时候还是稍微的谨慎慎重一点，因为这个车呢它第一，在刚才提的像本田 CRV 啊这些当中呢，选它的人还是要少一些，这是品牌方面的一些问题，这倒是小问题，倒不是一些什么东西。主要是这个车呢，它可能在像 9AT 啊，像这样的一些变速箱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口碑上的不大好。所以呢，你罗先生提了这么多的车，我觉得，给你两个优先的选项吧，或者说三个，排在前面的是本田的 CRV。然后其次是领克的01，然后看别克的昂科威，后面是雪佛兰的开拓者或者是魏的 VV6。 问沃尔沃的 S90 和凯迪拉克的 CT6 谁更值得买，这个你第一个是静态看一下，第二是你把两个车呢想办法到 4S 店都去约出来试驾一下。我相信试驾完了之后呢，从驾乘的体验来看呢，你会投票给凯迪拉克的 CT6。 那舒适性啊，驾驶感觉各方面确实是比沃尔沃的 S90 是要强一些的。沃尔沃 S90 上的一些优点呢，你不大看得出来，或者说你不大看得上，那么销售会跟你详细的做一些介绍，那些不是你在驾驶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出来的。那么那些跟你介绍，比方说它环保啊，它的这个安全啊，它的配置，它的设计这些方面你是否看重，那多数人其实并不是太看重那些东西啊，那跟大家看到的还是观感的，有没有一些档次感啊，车内的静音啊，还有驾驶的底盘的舒适啊，这各方面一些感受，这些方面呢沃尔沃 S90 它不是强项，相反呢凯迪拉克 CT6 这方面既显得有性价比，而且又是它的强项。所以呢我估计你通过试驾过后呢，应该会投票给凯迪拉克的 CT6。 王先生说14年买的斯巴鲁的 XRV 2.0 排量自动挡开了10万公里，我是 CVT 的变速箱，之前行驶感觉很平顺，最近发现踩刹车之后呢提速会顿一下，后来用重力法换了变速箱油，开到70码左右的时候感觉就很平顺，40码左右的时候呢还是有顿挫感，之前我的车开到4万公里的时候换过一次变速箱油，问这是不是变速箱油的问题，我觉得这应该不大像变速箱油的问题啊，你这像是变速箱里头还是出了点毛病，得检修的问题。而且你这个换过油之后啊，还有这样的顿挫感，那更是证明跟油关系不大。性价比方面评价一下本田皓影的 1.5T 的豪华版，这个也是值得推荐的。那本田的这个皓影也好 ,URV 也好，车内的空间舒适度都非常的棒，像一个大的 SUV 一样的，但是它现在实际的价格卖的也都很便宜，在20万下方就能买到 1.5T, 这个车子呢这个确实是比较划算。它其实就是一个 CRV, 就是个 CRV, 但是它车内的空间呢跟 CRV 一样啊，就特别宽敞，然后就是技术上也都比较成熟，你比方说它的这个 1.5T,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这都是非常的这个可靠的。那如果说想买这个 eCVT, 想买这 2.0 的混动的话呢，价格预算就要稍高一点，大概要在这个十八九万起步往上走了。所以考虑一个 1.5T 的这个皓影，我觉得这个是反正跟买 CRV 一样的，大概是错不了的一个事儿。下面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有问这个亚洲龙的混动和燃油哪一种更值得买，推荐它的哪一个配置，这个在丰田的家族里面我也是推荐它的混动要多过于它的纯油的这个版本。车呢亚洲龙的其他方面不用多说，品质感各个方面比凯美瑞是要强一些，比这个雷克萨斯的 ES 要稍弱一点，但是这个整个的品质标准还是看齐了这个雷克萨斯的入门级的产品的。然后在混动和燃油这个事儿上呢，一个是丰田的，一个是本田的，他们两家的混动做的都还是有特色。也可能有一些观点，包括我也比较赞成说本田的这个混动呢还可以兼顾一些性能方面的表现，就提速上比这个丰田的混动啊要感觉好一些。丰田的混动呢它纯粹的就是投靠到了一个方向上，就是节油这个方向上去了。亚洲龙这样的车子的话呢，在节油方面呢也还是没有太多的，其实没有太多的担心的地方，不管是它的 2.5 的还是它的 2.0 的，这个都没有问题。 2.0 的呢动力上还是要弱了一点点啊，对于这么大一个车来说，还是说其实他们的价差都不大的，因此呢我还是赞成买一个2.5 的，买一个2.5的这个油电混合的，因为2.5的油电混合和2.5的这个纯油的价格也都是一样了，所以我赞成这个亚洲龙的油电混合。有个朋友问，本田的享域混动室内通勤发动机介入的机会不多，这会不会导致积碳一类的问题明显增多？积碳的问题呢倒不是说发动机介入的多少，而是跟发动机的转速关联更大一些，就是转速一直比较低的发动机呢它的积碳的产生概率会大一些。所以像这样的混合动力呢在市区里面呢发动机运转的少，主要靠电机在运行呢，发动机是在一种休息的状态，所以呢它的积碳的产生呢也不用太多的做一些担心。一旦发动机介入进来的时候它是有一定转速的，所以它不是那种怠速状态下的运行，积碳的产生呢也会有，但是不用太多担心，也是会好一点的。希望评价一下吉普的指南者，这个确实是不做推荐，在过去选择面不太宽的时候它的故障率很高，也就大家推荐它都比较少，现在选择面这么宽了，我们图哪一头来买这个吉普的指南者呢？图价格便宜，现在它这个价格其实都不算便宜了，13-14万、14-15万，我们大量的质量稳定的一些合资品牌的车都是卖到这个价了，所以现在不用盯着这个吉普的指南者来看了。来自86866666，张女士她希望从性能方面对比一下宝马 X1 和宝马 X2， 问这两款车有哪些区别，还跟这个奥迪 Q3 比谁更适合女士。这两个车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大些一个小些，虽然说他们是 同一平台的同样的一个车。那 X2 呢，它其实是没有做加长的一个差异，或者说 X1 是一个加长的 X2。 那么在空间上还有轴距上，明显的宝马 X1 是要更大一些，但实际上呢，这就是同样品质的、同样平台的、同样动力、同样配置的两个车，只是空间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或者我们就直接把 X1 看作加长版的 X2 好了。那么除了这个区别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外形风格上啊，这个 X2 呢它是更显运动和时尚。你不是太关心后排空间要特别宽敞的话，我其实赞成 X2 要多一些。我觉得它的前脸呐、还有车尾啊这方面的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呢，我觉得比 X1 看起来要更加漂亮一点，整体上更加运动、更加时尚。只是空间小一点的 X2 空间小一点，实际上跟 X1 呢是同样一回事，是一个车，只是轴距短，后排空间稍小一点，其实也够用。那么说跟奥迪 Q3 比谁更适合女士，这些车都很适合女士，应该是大量的女士，多数女士在考虑买这些入门级的豪华品牌的 SUV。 男生啊来开这个像 X2 啊还有 Q3 的，实际上车子还是显稍微小一点的，大家还是更愿意考虑买个 Q5 或者是 X3 这样的。所以作为一个豪华入门的 SUV 来说呢， Q3 也是非常有竞争实力的一个车型，相对上一代的 Q3 也是要空间上要好一些。所以我给张女士的推荐呢不具体啊，我觉得这三个车都可以。特别关心空间的话，你不要买 Q3 和 X2， 特别关心空间的话，你一定买 X1， 这空间一定会让你满意。不是太关心 X1 的情况下呢，你拿这个 X2 和 Q3 放在一块对比一下，我可能稍微投票多一点给 X2。 还有一位汪女士要对比的是林肯的冒险家、奥迪的 Q3 和途观 L。 三个车呢其实还是有一些那个定位上的区别的。途观 L 呢它的销量是在这几个车里面是最大的，所以买它基本上也不是一个冒险的一个事儿，很简单。那 Q3 呢相对讲在品质各个方面呢要比这个林肯的冒险家做的要稍好一点，尤其是比途观 L 要强一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既保值又大众化的一个车的话呢，买途观 L 不会错。我们需要它这个车的品质再好一点，品牌再硬一些，奥迪的 Q3 很精致啊。那如果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呢内饰啊各个方面呢舒适度方面再好一点，然后呢看起来还有一点豪华车的那种豪华感觉的话，尽管奥迪 Q3 也是豪华品牌，但是这个豪华感觉啊跟林肯的冒险家比还是要弱一些。所以我们追求一点豪华的感受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林肯的冒险家，但是它仍然是排的比较靠后的。我觉得在前面呢，首先向汪女士推荐呢，如果说年纪不大的话呢，奥迪 Q3 比途观 L 更值得买一些。我们追求这个车的更加的平淡一些，空间呢各方面更加平衡一些，又保值保有量又大，反正买它也不会错的，途观 L 应该作为首选。昨天有个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冬天到底要不要热车。昨天给大家在节目一开始啊就讲到了热车的道理，这个冬天有点冷还是要热车，但是不讲时间，应该讲的就是不要太长时间，有个半分钟一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可以，不是说热车的时间越长越好。今天还有朋友在问说，那是现在停车是不是要让发动机再运行一会儿？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到站直接熄火停车下来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现在冬天洗车对油漆是不是有伤害？其实看你的地区啊，就是武汉这最近的是有一点冷，零下几度的，实际也是晚上，那白天我们去洗车基本上还是常见的还是零度以上，所以这一点温度对于我们的油漆那是包括橡胶各方面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大家把车不管是开出来用还是去洗都不用太担心。你要知道现在你只要是到，当然现在不提倡大家出门啊，往年我们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通常都会跑到最冷的地方，像海拉尔啊这样的地方去。这海拉尔这个城市呢，你到那儿去你会看到好些伪装车，就是浑身贴满了各种的伪装的布的， 只露出大灯、转向灯、刹车灯，然后露出前挡风玻璃，就是为了让竞争对手们不要看到自己的车的外观设计方面一些特征，怕被别人抄袭。那么这些车为什么各个厂家的车新车型都会在海南岛那边集中呢？那边已经形成这么一个产业了，就是做极寒地区的测试，极寒和极热，极热就是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啊，到一些沙漠地区去用车，就是频繁的在那儿开动，在那儿用它，来体验一下，来让这个车啊接受极限的考验，来发现这个车辆在设计制造当中、零配件当中出现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隐患，在量产之前进行改造的。那么像这个季节到海兰尔去的话，就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测试车在当地，就是在极寒地区做测试。那种地方呢，动不动就是零下20度、30度。说咱们这个像中部地区的这种零下3度、5度的，对于一个车来说，早就已经经受过了考验，完全是没必要有过多的担心的，正常用车就可以。但是呢，在这个冬天的时候，确实大家要注意啊，我们的车呢，尤其是上下班的距离比较近的，要注意这个电瓶。天气冷了之后啊，这电瓶的蓄电能力啊会下降的。如果我们平时热车的时间，就是车子在运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给电池在充电的，可是我们这种上班距离不远的那几分钟、十来分钟就到单位的，可能两个星期开下来，咱们的车就会出现一个电瓶告警的一种情况，是因为几乎是只有出的没有进的，就是每次点火啊干什么都在用电，包括车上在用电，但是我们每次在车上呢行驶距离又短，电瓶没有得到及时的充电，然后呢天气一冷，这降到个零下多少度，那电池啊就会百分之几十的损耗掉。这时候呢行车电脑要复杂一点的，会在屏幕上提醒你这电瓶不行，现在就是电池亏电。这种情况下大家建议呢，就是多跑一跑，啊，跑的距离远一点，让这个电瓶得到足够的充电，通常得有个半小时以上的车程，这个电瓶才会明显的感觉到充到了电。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的车买了几年了，换过电瓶没有？如果超过5年以上了还没换过电瓶的，那么冬天很冷的时候，这电瓶在提醒你说这电瓶不够了。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因之外，你电瓶可能也快到站了，这时候你也应该去换一个新的电瓶了。电瓶的使用寿命啊也就3-5年，有很多3年多，那是早了一点，但是好多车都是这样，3年多的时候电瓶就已经不行了。那也有没有用到6-7年电瓶还在用的，也有，大有人在，但是那都是少数，多数的在4-5年左右的时候，你电瓶啊就会用各种形式来给你罢工。比方说某天早上你突然要用车的时候，发现这车子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发现打不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不要等到那一天来通过救援的方式来换电瓶，主动一点，车还能正常打响的时候呢，在冬天的时候考虑到在5年左右以上的这样的车，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把电瓶提早给换了它，这是挨不过去的，迟早都得花这个钱的，电瓶是个消耗品。刘先生说，我打算换车了，目前看上了宝马的 X7， 那这款车平行进口的顶配版是110，而国内相同配置的要128，选择平行进口的 X7 能省将近20万，但是我又听人说平行进口车后期的维护保养比较麻烦，所有费用啊都得自理，我也很担心，希望主持人从后期维护保养和性价比方面分析一下，买平行进口车会不会更划算，我该怎么选。平行进口车呢还是要便宜一些的，但是呢这个便宜啊通常就是我们消费者确实能感受到便宜，这个便宜更多的是怎么弄的，还是商家在税费上玩的一些桥板岩啊弄出来的，这一路上啊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这样做出来，如果说所有的税费全都到位的话，跟 4S 店的差价不会有那么大。你看你去买一个车就110万，你看他给你开多少钱的票，为什么少开票，就是在税费上可以挣出一些利润出来，当然说车本身上呢它还是有一点价差，那么你这算出来的账能省下将近20万啊，省下20万，用这20万我们来赌一把，这车不会出现重大的发动机变速箱这方面的一些质量问题，我觉得胜算还是比较大的，碰碰运气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一定说一定是倒霉就在这上面了，实际上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法规啊， 汽车三包可不是仅仅指的是我们的汽车 4S 店，卖品进口车你凡是在卖车的都叫汽车经销商，都得遵从我们的汽车三包法规。只是现在呢，这个大家平时有一个惯性思维，好像他那儿不管修，我就自己去找地方修去，或者说我们很多的这个经销商啊，这些平行进口经销商，他实际是和保险公司合作的，买的是保险，就是出了问题之后还是到 4S 店去修，但是走的是保险理赔的这个程序，来对你的三大件来进行维修。那么其他的地方的，就说我这儿有一个其他的保修期之内、质保期之内的易损件的这个损坏呀，或者那样的一些小故障的话呢，这套系统里面并不能帮你解决，但是按照我们的三包法规仍然是可以找这个经销商去解决的，就目前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出台咱们的新的三包法之前，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就是比较乱。出了三包法规之后呢，仍然是没有把它理顺，就是还是很多经销商呢并没有为你像 4S 店一样的，他也办不到储备那么多的技术人员，储备那么多的零部件来对你的整车实行三包。所以通过一些这个保险的手段把你的三大件做了一些质量保证，这种呢就是做了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底的一个抗风险。所以我觉得如果算账能便宜20万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可以干，也是可以干。而另外呢，就还是要注意一个，就是国六的标准，倒不是说国外的车就档次低一些，只能说呢国外都没有咱们相对于国六标准的这么一个准入的准则。所以呢进口到其他国家地区去的车，它满足不了国内的国六标准，那么进过来的话呢，现在国六的已经不能上牌照了，那这个就是要注意。但是呢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呢是国六标准的车，那这种通道通常也还是从这个咱们大贸的渠道过来的一些车，那这些车它是怎么把这个价差做出来的我都还不大清楚，可能是有一些批量采购啊，集团大客户的采购的一些办法玩出来，从大贸渠道里面把这些车把它弄出来，然后再以平行进口的名义分到各个平行进口的店子里面再卖，就是串销串货这种办法来做的，我估计是这样啊。总之呢，你如果真算账能便宜20万的话啊，刘先生，我还是支持你可以这么做一下，毕竟这不是一个小钱啊。你如果说只是便宜个几万块钱，我觉得那就没必要，直接到 4S 店去买，图个省心省事儿。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6点半到7点半直播的董涛说车，欢迎更多朋友在晚上6点半到7点半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半，除了调频927之外，还有蜻蜓和喜马拉雅也在直播。节目时间以外，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车架号、易车号、百家号、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等，找到董涛说车的专栏。